这个上次那个功课有没有人谁还有没有人写好的举手，有没有？有，请叫过来。修正是哪一位？好，请坐。还有没有？没有啦。我告诉你们哈，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我那个答案呢、啊，就是这个问题啊，问题本身以及答案，都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。那么或者应该是说我的独得之秘也不为过，那么。你们继续去参，我今天有我，因为我在寺里面，在我庙里面，这个想了一想，一不做二不休啊，就写了这么一张给你们《金刚经》参究啊、哦，你去参参看啊。这个题目大概是博士后的这个程度吧，啊 ，post doctor 啊，不只是博士学位而已哦。《金刚经》讲的是空吗？是讲的空吗？啊？第一题，第二题，《金刚经》的主体内容是什么？回去好好，这个可以，take home study 哈、哦，而且 open book 啊、哦，然后你好好去找看看，到底答案是什么哈、哦？第三题，《金刚波若法门》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样的人？第四，《金刚法门》最精要之处为何？第五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住是什么意思？第六，无所住是不住什么？第七，如何才能做到无所住？有无次第？若有，其次第如何？第八，生其心是生什么心？这个是最重要了啊！当然前面也很重要了啊。那么无所，第九题，无所住与生其心的关系如何？第十题，须菩提所问的因云何因住，与佛所说的因无所住，这两个住的意义有什么不同？回去参参啊，我们下次再来研讨。还有哈，你们如果交考卷交过来，我是交习题啊，不用那么省啦，哎，不用那么省啦，哎，我们要庄严一点哈。即使我给你们写，我也不随便了，我是拿了一个新的 A4 的影印纸写的啊，而且还不是那种再生再用的啊。为什么？什么原因？尊重法故，而且是尊重众生故，尊重你们啦、啊！啊，不，我现在提着你要做么样一下，对不？哎，所以这个因重心与法发因重心要重，重者不轻，重法的相反就是轻法啊。重法者得智慧，轻法者生邪慧。好，请拿起经本。所以一切都依法如法，一丝不苟啊，尽量的如法而作。我们继续看，这是第二显见哈，37页。阿难虽复得闻如是言，虽复得闻是言，与诸大众口已默然，心未开悟，犹记如来慈音宣示。 合掌清心，祝佛悲悔。阿难虽然能够听到佛的这样子的法言，跟所有的大众的口里已经默然没有话说了啊，但是不是说心服口服，然后就完全理解而没有话说，而是心未开悟，未开悟就未完全开悟啊，有一点点悟了，但是还不够啊。由寂如来，寂就是希望，希望如来慈音宣示，大慈大悲心中所流露出来的法音来宣示宣扬开示，合掌清心，清心就是清净心，以清净心合掌。合掌什么意思啊？大家从学佛以来，没有学佛也知道合掌，对，合掌意义是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一心，对，哎，这个有左心房右心房啊，哎，左右一心恭敬啊。但是你合掌的时候不要砰一声啊，就这样就好了啊。而且啊，你合掌的时候，这个合掌也是一种，以密教来讲是一种手印，所以你合掌的时候不要这样子，你让你碰菇碰菇哈，哎，也不要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哈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手印啊，所以一定要这样子平平的，而且当胸啊，当胸自然的这样子，也不用这样子哦，我表示我比较虔诚这样子。不需要这样子啊，那也不要学那个藏密那样子，那个我们显教的都没有动作，都没有很夸张的，都是很斯文、很温文的啊。显教乃至于真言密教也都是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只有藏密是比较特殊的啊。你们知道藏密怎么礼拜哈？知道？
皈依上师本尊护法。皈依上师佛法圣本尊护法，哦，
啪拜下去的，所谓的大礼拜，大礼拜我跟你们讲过了哈，记得吧？那个是古代印度奴隶犯罪的以后被主人罚，就用那种方法，然后天主教的那个修士啊，以及那个修士跟修女，如果犯了罪忏悔的时候。那修士就穿了一个丁字裤啊，全身赤裸，所以负荆请罪嘛，中国也有对不对哈？啊，全身赤裸就穿那个丁字裤，然后在那个礼拜堂的那个中间啊，中间那里，然后大字这样子趴在地下，然后任这个主持那个神父处罚这样的。那所以那个是源于印度一种。处罚罪人的方式啊，所以呢，所以佛法里面的礼拜方法没有那样子的，都是很庄严肃穆，然后很就慢慢的啊，然后一点也不夸张啊。好，
合掌清心，合掌。以清净心住，就是等待佛的悲，悲就是慈悲，会教会，等待佛的慈悲教会。尔时世尊梳兜罗绵往向光手，开五轮指，悔斥阿难及诸大众：我初成道于鹿园中，为阿耨多无比丘等及如是众言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悟，汝等当时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？这个时候，尔时，这个时候，世尊薄伽梵，世尊就是一切世间都应尊重，叫世尊。梳就是张开，张开兜罗绵，兜罗绵，是
翻译它的名那个意思啊，这个音呐、啊，那它的意思是细香，所以细香棉是印度特产的一种棉呐、啊，啊，那种棉是很软很软的啊，所以佛的手掌是很软很软的，那个是修来的，修什么？修柔软啊，身柔软，语柔软，意柔软，所以他的功德无量劫修行柔软行，所以得兜罗绵手啊，这样子的三十二相之一啊，所以那个三十二相都是有种种的修行所成的，这样的啊，比如说佛的无间顶啊，是怎么修的呢？就是修礼敬一切，以低下故，故其顶高起啊，因为低下，所以就高起了，就正好相反啊。兜罗绵网像那个千福网啊，他那个佛的那个手啊，那个手跟脚都一样，都有千福轮，那个不像我们的那个手掌的那个指纹哈、哦，手纹呐、啊，这样子，他那个是很漂亮的，然后那个很复杂的千福轮啊，然后而且发光啊。那这个佛的全身都是智慧，那手也是表示智慧啊。那这个手呢，若以这个法相结合起来，就是成所作智啊，成所作智。开五轮指，开五轮指就翻开来表示什么？表示接引，阿弥陀佛接引佛是吧？哈、啊，接引佛就这样子的手势啊。啊，两个手都放光，那这一手下垂接引一切众生，这样的。你知道了，我刚才跟你讲，你不要乱比哦。啊，这个佛的那个手印啊，所以顺便提一下，所以学显教也要懂得密教，否则不要说什么，你光连佛像都看不懂，因为。你看每尊佛啊，他都长得一样，就哪里差别？就是手印不一样嘛。以手印来分别哪一尊佛，哎，那你如果没有学密，你就分不出来了。哎，那像有时候是这样子、这样子、这样子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一个手是向上，一个手向下啊。好，开五轮指，毁斥阿难，就表示要接引阿难啊，就教毁教斥阿难及诸大众，就这么说了。我初成道，我当初最初成道的时候，这个初成道啊，是机门视线的意思啊，机门啊，以机门来讲是初成道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不是。为那个悉达多太子才成道的，因为据这个据法华经讲啊，这个佛到这个世间了、啊、已经有8000次了啊，吾今来此世界8000转啊。机门，机就是视线的啊，以机门来讲是初成道，以本门来讲，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娑婆世界来成佛已经8000次了啊，这是梵网经讲的啊，梵网经讲的。那法华经呢就讲说世尊成佛以来成点结束啊， 成品结束，有很那个结束有如围城一样多，这么久了。于鹿园中，鹿园就是又称为鹿野丸啊，是在波罗乃国，是古代帝王的这个御花园呐 啊，而且也是古代帝王这个养鹿的园呐、啊。那有一个古代有一个鹿王代替怀孕的这个母鹿而死的本身故事啊啊。那么就感动了那个王啊，那从此再也不吃鹿肉啊。鹿园中为阿耨多罗、比丘等，就是跟着佛一起出家修行的啊。佛为太子的时候，他们当侍卫，然后这个净饭王派他们要跟着这个太子去修行，其实就是要保护他了啊。即如是众言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即阿罗汉，这菩提就是大圣菩提道了啊，就成佛菩提。一切众生不成佛菩提，也不得成小圣的阿罗汉啊，得果。那原因就是修行而不能正果的原因是由于什么呢？皆由课程烦恼所误，都是由于课程。课是什么？过课啊，尘劳啊，尘劳过如过客的尘劳烦恼所误，汝等当时因何开悟？你们当时你们以前啊，是以什么样的因缘而能够开悟？现在能够成就圣果啊？那么这一段就是佛先点出来的课程两个字啊。接着下一段，时乔陈那起立白佛，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，因悟课程二字成果。世尊，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势必处装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使主人自无忧往，如是思维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名为客意。又如心悸，清扬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，诸有尘相，尘执摇动，虚空寂然。如是思维，成即明空，摇动明尘，以摇动者名为诚意。佛言如是啊。这个时候乔陈那是阿耨多的姓啊，阿耨多姓乔陈那，他就起立来说了，说我今长老，我今身为长老啊，是大众的长老，独得解明，独得这个阿耨多的意思就是解的意思。那解什么呢？解本寂。那什么叫本寂啊？因为禅师里面也有解释，也有问说何谓本寂，然后这个成寂佛也有说本寂不可知，那就完了，就没了啊。那到底什么是本寂？本就是根本，寂就是寂限。根本，一切根本， 一切事物的根本或是本体的际限，那也就是一切事物的究竟处，推到究极。推到究极啊，究竟之处就是 limit， 到了那个 limit 啊 ，limit 知道哈、啊？记的意思就是 limit 嘛，以英文来讲就是 limit， 一直把它推推推推推到最边际，边际啊，究极之处。就叫本际。那么再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本体所涵盖的一切的范畴，这用类似西方哲学的话来讲了啊，以这个一切事物本体所涵盖的范畴，那么叫做本际。举一个例子来讲，譬如说宇宙的本际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说宇宙的边疆在哪里，然后它的这个圆周啊、哦、圆周是有多大，它的体积有多大啊、哦、它的范围有多大，那么就叫做宇宙的本际。好，所以这个阿诺多乔成儒啊，他的名字啊，阿诺多就是解本际，就是解了本际啊。那为什么解了本际？因为是。也是宿世因缘，也是他的修行的成就，然后就得到这个名，就好像观世音以观世界音声而得名观世音啊。因悟课程，我是因为悟了课程这两个字而得成就圣果。世尊，下面这个是A 啊，第一个回答什么？回答客的意思啊，解释客这个意思。譬如行客啊，然后以下都是解释客，然后接着接着有又如心计，有没有？啊，又如心计开始解释成这个字啊，那么不只是解释，而是说他分开来悟啊，从这个譬如行客这里开始，他解释他怎么样悟了客这个字，客是什么意思，那就是下一段他怎么悟的啊，然后又如心计开始解释他怎么样悟了成这个字啊。譬如行客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食宿势必处庄前途不遑安住。世尊，这个客这个字啊，就譬如像行客旅行的客人啊，旅行人啊 traveler 啊，他 投寄旅亭，他就是打尖呐、啊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到了一个地头啊，他就投宿寄宿在一个旅亭，就是旅店里。那么或宿或食，有时候他是宿，就是过夜了；食有时候并不过夜，只是中间打尖吃一下饭啊。那表示什么呢？如果缘比较深、比较长的，就过一夜；如果缘比较短的，啊，暂时的，就吃一顿饭就走了。啊，有缘就住一夜，没缘就吃一顿饭，喝一杯茶就走了。啊，那么这种人都叫做客，啊，客人嘛，客人你要住宿还是要休息还是要吃饭？啊，那么那你说啊，我要住宿就比较有缘了啊。哎，那你说啊，我赶时间，我只吃一顿饭就好了啊。那么就缘比较浅。那有人说啊，给我来一杯上等好茶，那么这缘又更浅了，喝一盏茶就走了啊。这就缘又更短更浅啊。那这个缘是什么缘呢？尘缘。啊，尘缘来来往往啊，有如行客一样啊。宿食四壁，那么过了一夜或是吃了晚饭喝了茶以后完毕了，就簇装，簇就是整理，整理行装再奔向前程啊。不遑安住，遑就是急啊，就不急，来不及啊，安住下来。好，那么这个讲客人，接着反险啊，他现在就是参悟啊，就悟了客这个字啊，然后既然了解了客啊，然后就反险，也就是法和啊。这个法和是什么？有比喻啊，由喻而法和啊。就是五分论里面啊，中阴喻和节那个和字啊。前面比喻客人，然后比喻完了以后，你不能佛讲法或是这个圣人讲法，不是讲个故事就完了，或是讲个比喻而就完了，它是有作用，不是做文学啊，所以他讲那个比喻，他有那个功用，功用怎么显出来？就讲和与法，与要什么叫法和啊？就是与要所说的法合在一起，也就是换句话说，书归正传那个意思啊，法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话说回头的意思，法和刚刚讲比喻，那么现在话说回头，刚刚讲客人，现在讲主人啦、啊，反显，反过来衬托，把它显出来，以客显主啊，以客衬主啊，因为了解客，所以才能真正了解主。如果不了解客意，不了解客的性质的话，就没有办法了解真正了解主人的性质。好，现在了解了客人的性质了，所以开始就反过来就悟了这个主人的意思了。若使主人自无忧往，因为客人是要走的啦，主人是不走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如果是实在的主人啊，注意这个实啊，是实在的，不是假的，假的主人是也还是要走的啊。那么真实的主人呢、啊、自无忧往，忧就是所，自无所往，那么自无所往就是没有不去别的地方了。如果是实在的主人的话，他就不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就不到处乱跑。注意这句话啊，客人是到处这个奔跑啊，奔波啊，匍匐风尘到处奔波，但是主人呢就住在一处，对不对啊？ 就自无忧往，住在一处而不去别的地方啊。而无所往，如是思维。那么我这样子的，于是我就这样子的思维，那么就达到一个结论了啊。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。不住就是这个加个常字，不常住的就称为这个常，是那个平常那个常，但是平常这个常不是常常的常，而是永远的意思啊、哦、这是文言文，那个常字是永远的意思啊、哦、不常住的就称为是客人。那么住名主人，那如果是常住的呢，就称为主人了。以不住的名为客意。好，那么这个比喻啊，可以说是喻中有喻，双喻啊，这个佛法生在这里啊，这个可以甚至还可以说是三个喻。第一个是表面的喻啊，客人表面的喻。第二个喻呢是称为别喻，就个别的意思，别喻。这个别喻客人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贱货。客人表示贱货，那么客是贱货，然后那个臣是私货啊，客是贱货，臣是私货，这都是这个是别语，哎，私货，也就是说，客臣二意表示见私二货，这样的意思了啊、哦。那另外一个通喻呢，有别喻就有通喻了啊。哦，通喻呢，就是客臣这个比喻一切的货都叫做客臣啊。譬如说贱货，前面所说的贱货、吃货啊，那还有烦恼障所知障。或是分别俱生，也就是说一切的烦恼或是祸全都以客臣来表示啊，不只是贱货私货而已，所以它有好几层的意思，好几层的比喻。有多层之喻啊，那有英文讲的话就是 multi metaphor。 好，那么就讲客臣，不管他是别喻或是通喻或是表面上的喻啊，那么简单一句话，客臣就是烦恼，最简单就是这样子。接着刚刚是讲客，接着他怎么样悟客，然后接着再讲臣，又如心悸清扬升天。心悸啊，就是下雨下了很久，然后这个突然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那么雨久雨以后出了太阳，那个太阳叫做心悸，这样的啊。清扬升天，那雨停了，天晴了，太阳出来了，那很清澈光明的太阳升在天空中，那 光入隙中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应该是有的啦，啊，就是你这个放暑假的时候，然后没事嘛，小学初中的时候，然后躺在那里啊，躺在椅子上，然后这个门打开来，然后太阳照进来，就那个太阳光束里面就看到很多的尘埃，有没有？这一段就是描写这个，哎，很生动啊，哎，这个是非常生动的文学啊。清阳升天，光入隙中啊，这一隙一束这个阳光啊射进来，那个射进这个隙是什么？门隙、门缝，射到门缝中啊，就发明空中诸有成像，就照射出来啊，这个空中有很多的微尘的那个成像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尘直摇动，虚空极然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太阳光射进来，那个门缝的那一小溜里面，那个尘直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不得了，很多很多的微尘。但是可是在那一个同样那个地方的那个虚空呢，却是不动的，那空中的微尘一直乱动，那但是那一个空却不动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么那个空是什么？空就比喻本性，空就比喻主人，就是比喻本性。那么本性不动，就如主人不动，那么尘呢，尘如客人一样，是一直乱动啊。尘子摇动，虚空极然，虚空就极静啊，非常的极静安然。如是思维，于是呢，我就达到这样结论，这样的思维，成即明空，诚然极静，成就诚然极静的就称为空啊，诚然极静不动之体啊，就称为空。那摇动的就称为尘，以摇动者名为尘矣。所以呢，我就达到这个体悟了，以有摇动的，那么就是尘这个字的意思。佛言如是，如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是就是应可啊，就是应可。如是，用英文就是 That's right 的意思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一段到底讲什么啊？哎，也很清楚，但是也好像很不清楚，是不是？在讲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哎，懒得考你们了啊，这个就告诉你们算了啊。这一段教你怎么样观心，所谓的观心法门就是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很实用的观心法门啊。那这个客尘是心相，主空是心性。客的相反是什么？是主，对不对？尘的相反是空，所以客尘是心相，那个黑的笔跟蓝的笔有没有啊？我这里不见了，这个是心相， 主空是心性。那怎么观呢？你主人观不到，或者说是你的心性不容易观，那么心性不容易观，先观心相，由观心相，观到心相以后，由心相而悟心性。那么就好像主人不容易看到啊，那么就看客人。那么就勉强的说吧，就譬如说以旅馆来讲，哪一种等级的旅馆就有哪一种等级的客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五星，那每一个等级的客人看到客人就知道主人嘛，啊，所以由客悟主啊，那么由尘悟空，那由心相悟心性。这样子，那见到客人的时候就反思反省出主人，就把主人给衬托出来了啊。那么就好像你看那个光入戏中啊，然后看到那些尘像，你看到尘像的同时，这是不是说另外一念哦，是同时你看到那个成像的同时，也看到了本性了，也看到心性。因为那些心相呢，那些成像是在心性中显出来，就好像那些摇动的尘啊，是在那个空中有光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有光的空中才能显出来。而你有光一照射，光是什么？光就是波若大智，有智慧之光一照心中，照入你的心扉心门啊，对不对？照入你的心扉之隙空隙里面，然后是显出你的心里面，心的空间里面啊，有无量的成像。什么呢？成像呢？烦恼，种种烦恼相，种种心所种种相啊，烦恼随烦恼，全部都在那一束光中里面呈现出来，所以还是要有光才能见嘛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光，是这一个就总摄一切。这个观心法门、波若法门全部都在里面一起用了啊，所以你看到尘体的时候就同时看到你的心体了。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能不能悟到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因为同样它是同时存在的，同时存在，所以啊，那么那个空啊是本体，对不对？那么是清净不动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顺便跟你讲一下，有人讲说这个染净二法是有如一体两面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错。为什么？或者说是体相用，这个是一体两面，是错。即体即相即用，是在同时同一体中出现，问题是你的眼睛看得到看不到，你看得到看不到，有没有悟到，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你那个波若之光照进你的心扉的时候，然后在心扉中看到种种成像，那种种成像不是凭空而有的，它是由本体所现的。所以那个本体就是一个空间啊，就是这个本体的空相啊啊。所以《般若心经》说是诸法空相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这个空相之中现种种相， 所以你看到成像的时候也是看到你的本体之相，你看到染相的时候也同时是应该也是看到镜像，但是因为智慧不同，所以有人看到镜像的时候只见镜，看到染相的时候只见染，而看到染相的时候不知道染相是依镜而生，那么看到镜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镜像是化染为镜，是由染而来的，所以如果无染也没有镜，听懂吗？啊、哦，你听我这个要这个心要很清净，然后脑筋要转得很快啊、哦。所以这个这一段是什么？就叫你观心，叫你用怎么样波若法门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照见呢、啊，就这样照。啊，怎么照？内照，往内照，啊，光入隙中，啊，自己照进自己的心扉之中，啊，好，那么再进一步讲，这一段虽然是讲课程，但是课程不是他的目的，他的目的是。哎，课程只是一个契机，只是一个引子，只是一个手段。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它的目的是主课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见性方便，见性的方便这样的啊。所以用这样子观照自心的心相，而能够体入自心的本体。本性这样子，好吧，了解吧。这个我好像我在注解楞严经译观的时候也没讲到啊，应该想办法把它补进去才对啊。所以讲经是活的，有时候讲一讲，哎，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跟讲经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我来讲，然后就好像讲国文课本一样，就知乎噎着就完了。我一天到晚都在想，要想说怎么样讲，然后让你们比较容易懂。我自己懂得是一回事啦，要让你懂得是另外一回事。是完全几乎是完全是两回事，你知道吗？那还要设身处地说，你这里可能不懂哦，要去想到底你会哪里有什么不懂，因为很多。有的人觉得很平常的，另外一个人觉得就很难了 啊。好，所以那这个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啊、哦，这你回去把我那个讲义好好的看，然后刚刚你记得了，你下完课你干嘛记一记啊、哦？然后回去的时候把它念熟，然后如何背最好？这一段是值得背的啦。我是不主张背经的啊、哦，那个背经的话，里面书呆子一样啊、哦。但是这一段是值得背，把它背熟，然后打坐的时候就去慢慢去背，然后慢慢去思维每一个字的意思的，然后那个法门的意义，不是那个单字的意思而已啊。啊、哦，这样就是什么？这样就是文思修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思维法义。那么这样就是，也就是所谓的思维修。考一下哈，什么叫思维修啊？思维修什么意思？你们知道什么是思维修？不知道，思维修就是静虑。 再讲一句话你就懂了，不是常听说静坐思维吗？对不对？那么就是静虑的意思。那么那什么是静虑啊？什么是静虑？什么是静虑？禅就是禅，我是禅那，哎，静虑就是禅那，禅那就是思维修，哎，所以什么叫习禅？习禅就是思维修，所以习禅不是死死的跟一根木头一样坐在那里啊，要思维如来甚深法义，坐在那里静坐，然后摄心不生烦恼，然后以清净的心思维如来法义，因此能够开大智慧，哎，这是如来教修如来禅的本意。好，接着，即使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子，屈与复开，开以右屈，为阿难言：如今何见？阿难言：我见如来宝百宝轮掌众中开合。佛告阿难：如见我手众中开合，为是我手有开有合，为复如见有开有合。阿难言：世尊宝手众中开合，我见如来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佛言：谁动谁静？阿难言：佛手不住，而我见性尚无有静，谁为无住？佛言：如是。即时如来在大众中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佛就在这个大众中屈五轮子啊，屈本来是开的啦，叫屈五轮子，屈以复开，开以又屈。那么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外境不住啊。这表示就是暗示啊，暗示一切外境是不住，生灭无常，变灭变化无常啊。为阿难言：如今何见？阿难，你现在看到什么？阿难就说了：我见到了如来的百宝轮掌在大众中开合啊。那佛就告诉阿难说：你见到我的手在大众之中开合，为是我手有开有合，是我的手有开有合，为复如见有开有合，还是你的能见之性啊是有开有合啊？那阿难说：世尊的宝手啊在众中开合，那我见如来手自开合。这个我见如来的手自开合，那么就是说由于因缘啊而有开合，佛的手啊因某种因缘而有开合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，而不是我的能见之性有开有合。换句话说，我的见性是不随因缘的，不随外在生灭因缘，而佛的手呢是随着外在的因某种因缘而开合。譬如说要引导阿难，那么这个是因缘呐 啊，那么有某种因缘而开合，但是我的见性是没有开合的啊。就好像你在镜子面前，然后你把你的手这样子弄一下，那么这个手现在镜子里面有开有合，但镜子本身没有开合，这样的吗？啊，所以那你的本性呢，就像镜子一样，它能够呈现一切生灭因缘，但是自身没有生灭。这样懂吗？啊，佛言：谁动谁静？那佛就问说：是哪一个在动？那哪一个是静的呢？
阿难就回答说，佛手不住，佛的手啊开合不住，开合而没有固定下来，